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哈巴谷书我们进入第四讲，求神让今天我们能够从哈巴谷书学习到功课，知道怎么样来面对现在疫情所带来的影响和挑战。求你赏赐给我们聪明智慧，并赐给我们有信心的眼光，让我们能够在现在就能够看到永恒。感谢上帝，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世界粮食计划署说，圣经级的大饥荒即将来临。那这是几天前的消息，4月21号的时候，世界粮食计划署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瘟疫可能触发圣经规模，就是 Biblical Proportions 的粮食危机，而饥荒边缘的人口会暴增一倍至 2.65 亿。那如果没有援手的话呢，三个月之内三个月以内每天要死亡30万人所以而东非地区又遭遇25年来最严重的蝗灾，之后会来迎来新一轮的这个蝗灾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呢真的是现在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那也就是说瘟疫只是开始可能后面还有更多的就是粮食的危机你可以看到这里讲到有瘟疫，有饥荒，也有蝗灾所以有这一些的不同的情况。那我们看到这些不同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好像是在末世一样的情景，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的留意，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状况可能接下来会越来越严重。那现在还有一些像为什么会有饥荒呢？因为现在有农业的这个劳工荒，然后出口的粮食也被封锁，运输又受阻，粮食的价格也上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今的时代是大灾难的时代那如果像圣经所说的这种大饥荒的来临的话，圣经预言会不会一个一个的应验？那我们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怎么能够有喜乐和平安？那我们今天在哈巴谷书希望可以看见能够给我们带来亮光。上次的经文我们看到哈巴谷书所想要得到的回答不是他想要的。哈巴谷看到以色列人的不公义，神不是照哈巴谷所想的有限度的审判以色列人中不公义的人，神对以色列的审判呢，是借着巴比伦要来完全的毁灭这个城市。哈巴谷呢，其实是很真的是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他在第一次的祷告的时候，他对神有一种控诉，但神没有很严厉的指责他，反倒继续的回应他。然后在回应的时候，哈巴谷又发现这个回应真的是让他没办法接受，因为上帝说你看到这些不公义不公平，我就要来毁灭耶路撒冷。接下来他又跟上帝问，就上帝说我现在要拆巴比伦，把犹大给整个毁灭了，然后巴比伦将来也要被毁灭。所以哈巴谷希望看见的是，神啊，你看到这些不公义，你就处理那些不公义，你有限度的把那些义人都留下，把那些罪人来铲除。但神所做的是，他要让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城整个被毁灭，犹大省要被毁灭，而且那些居民会被掳到巴比伦。而哈巴谷一直在等，他也希望说，那神啊，如果你要毁灭以色列，至少你要让我看到巴比伦的结局。所以他神回答的结果是不好，那个哈巴谷你没办法看到。在某个程度上神说会发生，但是后来我们看见哈巴谷应该是没有看到巴比伦的被毁灭。所以哈巴谷需要在这个跟神的对话当中，他需要重新的调节自己对神的期望。神有他自己的旨意，而哈巴谷需要学习接受。我们在这里看到呢， 哈巴谷的祷告，他怎么样能够这一章就是哈巴谷的祷告。那哈巴谷的祷告怎么能够帮助他来突破他现有的状况？首先我们看到他是恳切的祷告，这里讲到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这就是哈巴谷的先知的祷告。他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耶和华，我惧怕你的作为，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将它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巴谷在这里呢，他跟上帝说，很直接的跟神说他的心情啊，就跟我们第一讲一样，哈巴谷很不明白为什么这世上有这一些在耶路撒冷有这一些的这些不公义的情况，所以他质问神。他在这里也是一样恳切的跟上帝来回答，但他的回答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心思意念的转变。我们看到他愿意接受了。第二节说，我听见你的名声，然后又说，我惧怕你的作为。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巴谷在这个时候是恐惧战惊的，因为他知道这些事情必定要成就，巴比伦就要来毁灭以色列了。所以他知道这些事情会成就，他很害怕很害怕。他没有把他的害怕留给自己，不向上帝说，他把他一切的恐惧一切的想法都告诉了神。所以哈巴谷要怎么面对这一切呢？首先他先接受了神的旨意，他的祷告当中就看到他是接受的，不然他不会那么害怕。他之前还在质问跟神来对话，可是有限的人怎么能够了解无限的神呢？唯有无限的神亲自把自己启示给我们。当神把自己启示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看到哈巴谷知道神的心意，虽然他不想接受，但是他最后学习去接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讲到惧怕神的作为，因为他害怕，他知道这一定会发生，这是神的心意，可是他接受了。弟兄姐妹，很多人都在欺骗自己。我们如果今天我们在这个国破家亡的当中，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得胜呢？很多时候我们用华丽的祷告词来包裹自己邪恶的动机，但哈巴谷不是这样的。他之所以能够超越这些患难，第一个原因就是他在神面前表明了自己的恐惧和无助。就像在之前在神面前他表明了自己的质疑，为什么上帝你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同样的在上帝的面前他仍然是完完全全敞开的，他高举神的能力和主权，他哀求神的怜悯，他的祷告是真实的。弟兄姐妹，今天在这样的疫情的状况，有许多人在家中觉得很空虚很无助，我们也看到有不少失去工作的。很多时候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们心里有很多的苦，不知道要跟谁说。但今天你愿不愿意说，我们今天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向上帝说，你可以真实的向上帝表明你的感受，神愿意垂听一个真实的在他面前的敬拜，一个真实的在他面前的心。然后我们看到哈巴谷呢，他在祷告当中他求神复兴神的作为，在这些年间将他显现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祷告中间有三点。第一，求神来复兴他的作为。在旧约已经看到神不断的彰显他自己的作为，哈巴谷就希望这个神呢能够复兴他的作为，而且要写明让大家知道神的作为的意思。然后最后他有加了一句，他希望神求神以怜悯为念。所以你可以在这边他看到了，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就是哈巴谷在祷告当中他高举神的主权，他让神自己来决定要怎么做，他求神来复兴神自己的这些作为，写明神的旨意，然后他抓着神的慈爱求神，希望不要让以色列人全部被毁灭，能够保留一些以色列人民众，因为神是以怜悯为念的神。所以一方面他接受了神的旨意，一方面他也跟上帝祈求，诚心的跟上帝祈求，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全，能够显明。 也照着神的心意，希望神能够照着他的怜悯和慈爱来拯救以色列人。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去有这种诚心的祷告，因为我们一开始还没有接受。当你没办法接受神在你生命中的一些作为的时候，你不明白，就像哈巴谷不明白一样，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会这样的产生，但是他接受了，于是他才有后面的祷告，求神复兴他的作为，求神显明他的旨意，求神以怜悯为念。弟兄姐妹，如果你不能接受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有的时候这些旨意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我们不明白有的时候为什么恶人会在这世上盛行，那当然也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有罪的人。我们有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神要让瘟疫来到，但是当我们愿意去学习接受这当中有神的心意，有神的计划，有神的安排的时候，虽然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为什么，我们还是可以凭着信心求神继续彰显他的作为，求神继续显明他的旨意，求神继续以恩慈怜悯为念。当你经过人生的低谷的时候，你是否能够接受神的旨意？换句话说，你能不能跟上帝有一个真心的这种连结？你要跨越人生的低谷，哈巴谷，我就觉得这个今天的主题很好，哈巴谷跨越人生的低谷。要跨越人生的低谷，你必须要知道你在低谷里，要被拯救，你要知道你需要被救，你才能够有接下来的祷告，接下来的突破，接下来的成长。所以你是否愿意今天跟神来真的？很多时候我们跟神来假的，来玩的，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没有真正的去把自己内心的感受都和神分享，也没有真的高举上帝的主权。我们跟神的祷告很多时候是照着我们的心意，而不是让神的旨意成全。弟兄姐妹，你今天愿不愿意说，我主啊，我在你面前，我来真的，我不懂，不明白，我生命中发生一些困难，我不懂世上这些疫情为什么会要这样子的临到，让许多人死亡，我不是很明白，但我在信心的挣扎当中，我愿意接受你的旨意，我也愿意求你彰显你的意义，彰显你的心意，并复兴你的作为。你愿不愿意跟神来真的，在神面前真心的跟上帝说，主啊，我不懂，但我还是接受，因为我爱你，我相信你懂得比我多，你知道的比我好，我愿意相信你的爱、怜悯、公义和信实。你愿不愿意今天跟上帝来真的？弟兄姐妹，希望你能真的跟上帝来真的，有真实的祷告，神就可以帮助你来跨越这些的挑战。接下来我们看到他的祷告当中，他当这样子跟上帝祷告的时候，神就给他看到了一个异象。他在祷告的当中，他能够看到上帝给他的心意。他看到的什么呢？他看到的是上帝要来，就是为要来为这个要来征战啊！上帝要来毁灭那些恶人，来拯救那些义人。而这过程当中，他讲的其实就是讲到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的一些状况啊。你可以看到他在这里彰显出上帝的那个能力。那第三节第四节说，他的荣光遮遍诸天，众战遍满全地，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发出光芒，那里隐藏他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是光，神是光，所以神是没有办法隐藏住的，光芒中有他的能力在。那第五节你可以看到他的前面有什么瘟疫和热症，所以神在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会让灾祸临到，也有可能我们现在灾祸的临到是因为神的审判。如果是这样，我们唯一的做法就是上一次我说的，要认罪悔改，所有人都要回到上帝的面前，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才有可能脱离这疫症的侵袭。如果这是神的审判的话，唯一的可能就是悔改。然后我们看到第六节，神有地震，山要崩裂，岭要塌陷，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的状况，神要来审判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七到第十一节，我们看到这是一种神的征战，有战车，有弓，有箭，有枪，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好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神的审判要来临了，神要在孽路当中来审判全地。那在这里我们看见用的这个词语呢，都是一个战争的词语。所以前面我们看到有疫病，有这些灾祸，后我们看到有地震，现在我们看到有这些这个就是征战。那神征战什么呢？我们看到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神要拯救他的怒气，代表说他的审判。十三节看到说他要拯救他的百姓，要拯救你的受膏者，但同时也要打破恶人的头，也要剥落情歌姬，直到颈项，用戈矛刺透他战士的头。那他们如旋风将我刮散，他们喜爱暗中吞吃寸骨的人。十五节有点又是回到像出埃及的时候神让红海能够分开神要骑马践踏海，践踏汹涌的大水。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仇敌，也就是那些不公义不公平，有一天都会被解决。而在同时，那些借着信心来相信上帝的人，就要因信得生。在哈巴谷第二章我们已经看到要因信得生。所以弟兄姐妹，神的审判他要来临，而我们在哪里就会决定了我们是不是是站在神的那一边，还是站在神的仇敌的那一边。你的信就决定了你会站在哪一边。很多时候呢，我们发现一件事，就是灵命的复兴常常是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你现在要做一个抉择，在历史的印证当中，神已经在出埃及的时候，在旧约，在挪亚的时候，不断的显明他的心意。罪是需要付上代价的，神一定会来审判的。而在审判当中，他会为那些真的愿意回到他身边而信他的人，留下这些人的性命。信者信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你今天要做一个抉择。我们很多时候都知道，我们的生命其实现在就是在一些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情况。有些事情你真的觉得不能接受，但你需要做一个抉择，在你灵命最低谷、最困难的时候，你是否愿意凭信来归向神，还是你要因怀疑而不信而离弃神？记得在第一次我证道的时候，我说哈巴谷有个信心的挣扎，但他不是怀疑的，不是不信吗？所以神还是接受他，并没有指责他，因为他是信心的挣扎，他质疑神，但是因为他抓着神的公义来说的。可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是那种不信的怀疑，因为一些的事情的发生，因为这世界上看起来不像我想要的，所以我们就会因着这个来怀疑背后的神，是不是我们在天上的神是不是全知全能全善。这个时候你需要做一个选择，灵命的成长和复兴常常是在人生命最困难的时刻。 C.S. Lewis 有说，有些对神的认识只有在苦难中才能学会，但同样的，有些对神的离弃也是在苦难中发生的。弟兄姐妹，今天神让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神的旨意，疫情是不会发生的，神有他的旨意在。但你愿不愿意相信神的旨意原是好，他最后有他的美意，虽然现在有很多的伤痛，很多的难受，你愿不愿意在这当中学习去认识神？你的对上帝的回应就决定了你现在如何面临这些苦难。你的神有多大，你眼中的神就有多大，你眼中的神有多大，你的问题就多小。弟兄姐妹，你现在看着神是多大呢？你会不会觉得说你常常在靠自己解决世上很多的问题呢？结果你每一次在试着靠自己解决问题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有些问题是你无法解决，然后你整天就焦头烂额，不断的再去试着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但你今天愿不愿意说，主啊，你比我大。事实上你不是因为你看他比你大他才变大，神本来就很伟大，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主，他是习在永在的全能神，他不需要因为你看他大他才大，他本来就很大，他本来就是最伟大的， 本来就超越一切的。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眼中的神有多大？你眼中的神越大，你的问题就越小。如果你能看到在历史当中神一直在掌权，他今天仍然会掌权。为什么？因为以前如果神不断的带领以色列人拯救他们，照着他的慈爱、怜悯和信实来帮助以色列人，今天神也会这样的帮助你和我。但神也告诉我们，信心是进入神应许的媒介。神应许我们，我们回到他的身边，义人必因信得生。但是你要想的是，你是否有那真实在神面前无缺的信心？你的神到底有多大？很多时候我们看着我们眼前的这个问题，不断的去想它，不断的去不知道如何是好，问题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到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的地步。于是我们的整个生命就被它拖垮了。但如果你知道我们的神是比这些问题都还要大的时候，神比我们大，也比这些问题都大，我们就可以对着这个问题说，问题，不要来影响我，不要来拖垮我跟神的关系，我的神比你大，我宣告我的神比这个世界还大。我曾经来帮助两个家庭，然后最近我有跟他们有聊过，就是有看到他们的状况，我很感谢神。他们是在低谷的时候，在他家庭中最严重的低谷的时候来认识神的。先生跟太太之间的问题无法解决，而他们在这个过去的时候，他们彼此指责，然后甚至已经闹了，真的是几乎这个家庭就不可能的状况。那这好久以前我在帮助他们，结果我发现他们最近感谢神，他们彼此的关系很好，他们一家人跟孩子一起能够很好的相处。但是当他们在最低谷的时候，他们需要也做出一个选择。他们最低谷的时候，他们要选择他们是要跟随上帝的心意认罪悔改，还是他们要照自己的心意就跟对方分开。结果他们的选择是认罪悔改。那我以此感谢神。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知道在苦难当中有的时候是化了妆的祝福，在苦难当中你对神的认识可以更加加添，你今天愿不愿意凭信心来宣告说，主啊，我愿意来借着这次的苦难，不要浪费这个疫情，我愿意来更认识你，我愿意来更寻求你，我愿意以信心的来进入你的应许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哈巴谷，他第一点，他怎么能够胜过这个世上的这些挑战的？所以他的挑战是比我们还大的，但他胜过，原因是因为第一点，他以真心的祷告来向神诉说，当他也真诚的来跟神回应的时候，他就能做出一些信心的宣告和祷告。而第二点，我们看到神给他的意象当中，在历史当中，神已经显明他的心意。神要继续的不断的来复兴他自己的作为，而我们现在需要凭信心来看见上帝是历史中而且是如今仍然掌权的神。如果你真的看到这一点的话，你就能够突破你现在的困境。最后我们看到哈巴谷他有一个信心的跨越。我们看到哈巴谷书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哈巴谷从这个跟神的质疑似乎理直气壮，到最后他恐惧战惊，然后到最后他安静等候。所以哈巴谷有一个信心的成长和心态的转变。在第十六节他说，我听见这声音，也就是看到神要给他看到的意象，看到神这些毁灭般的情景，他怎么样身体战惊，嘴唇怎么样发颤，骨中怎么样锈烂，在所立之处战惊。所以这个不是怕而已，这是怕的要死的状况，很怕很怕，所以才会有骨中锈烂这种情况，嘴唇发颤的情况。因为他看到了他的国家就要国破家亡了，而且那是一定会发生的，神已经告诉他要国破家亡。他看到了神的作为，他看到了神的意象，他看到了神在 这个历史中的作为，也看到了神今天要做的事情。他怕。弟兄姐妹，你怕不怕？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怕，我们就会做出一些很奇怪的事。我在澳洲住了二十几年，从来没看过有人因为卫生纸而打架。为什么？因为怕。怕什么？没卫生纸。如果连卫生纸我们都会怕，我们还有很多东西会害怕。疫情其实把我们内心中的这些恐惧都引出来，彰显出来。哈巴谷也害怕，哈巴谷比我们更难。为什么？因为他要眼睁睁的看他国家被毁灭。他这种的恐惧，他怎么能够胜过呢？他怎么能够度过呢？你真的很觉得很难。可是你知道吗？当他真的明白他的心意，神的心意，并且接受的时候，他看到神在历史上的作为的时候，他竟然能够怎么样？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那上来侵犯我们的民。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信心，但是我们都需要效法他的信心。他安静的等候。弟兄姐妹，从质疑到恐惧到安静等候，这是一个过程。信心是一种过程。然后我们看到说，这个他的这种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有点像是这个安宁病房的情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安宁病房。那我是去过几次，因为工作，因为做牧师，有时候也需要去安宁病房。安宁病房呢，其实有人说安宁病房是等死的地方，这句话并没有完全的错误，因为在安宁病房，我们真的就是因为很多都是癌症病人，然后最后已经那个积极的疗法，这些疗法都没有效了，还是有继续的治疗，但是就不会再。有这些就是譬如说化疗等等而是尽量让他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当中可以有不会太过的痛苦，这就是安宁病房。那我去了安宁病房的时候，我就记得那里的感觉给我真的是蛮灰暗的，因为你就会看到一些老人在病房里面，他们就是躺在那里，也不完全都是老人，但大部分都是长者，他们就躺在那里，然后好像在努力的呼吸。所以安宁病房对我的印象中也不是那么安静的，它有一些呼吸机的声音，有人在努力呼吸的声音，还有一些人在咳痰啊等等的声音，但是你可以感受到那种的时候，就是无助的时候，似乎没有什么希望的感觉。在这个BBC 的 news 上面，他们有报道一篇文章，说在现在的因为有一些疫情的情况，有一个女儿跟一个护士说，请你帮我把我妈妈的呼吸器把它拔掉。于是这个护士照着这个，他就跟这个女儿说，我们会尽量让她能够安稳的度过她最后的时期，然后就把呼吸器拔掉。拔掉的时候，他女儿没办法在身边，因为呢，他必须隔离因为里面还有总共有八个重症室的病人，所以他女儿不能进去，只能在外面为他妈妈祷告。那这个护士就在里面最后五分钟的时间，握着这个病人的手，就是这母亲的手，然后陪着这母亲离开，看着他的心跳慢慢慢慢减少，最后到没有。就把呼吸器先关掉，然后大概五分钟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女儿还在祷告，于是他就之后就跟这个女儿来通知说你的母亲离世。那这里面最难的时候地方是什么呢？这个母亲必须要孤独的离开他的亲人没有办法在身边。所以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人有的时候真的会面临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无论是安宁病房，无论是在这个要拔掉呼吸器的时候。 而哈巴谷所面临的情况真的很类似。哈巴谷不是只有巴比伦的之后要来毁灭，而他现在就已经面临最大的饥荒。十七节我们看到，这节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一节。第十七节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收成，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弟兄姐妹，这是饥荒，这是大饥荒。所以你可以看到吗？哈巴谷也就在这饥荒当中看到以色列人中许多不公义的事情。的确在灾难来临的时候，人的自私就暴露出来了。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为厕纸打架的，但如果今天架子上真的什么都没有的话，我们还会那么淡定吗？我们会不会整天在就想的是怎么样去满足自己，而即使在这过程当中需要伤害别人？所以在饥荒来临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这些事情。我记得之前有一个的普利兹奖的记者，他造成一些争论，因为他在拍秃鹰跟一个小女孩的那个图。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饥荒来临的时候，人的自私是会暴露出来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哈巴谷怎么样还能够喜乐呢？怎么能够有喜乐呢？如果今天疫情之后，接下来我们这个世界也要面临大饥荒，如果有几亿人，要双倍的人会因着这些饥荒而面临死亡的危险的话，我们怎么还能够在这个时刻喜乐呢？哈巴谷怎么能够看到这些人都要死去，而且包括他自己在内，也看到说巴比伦马上就要让他国破家亡，在大饥荒和大灾当和那个国家被毁灭当中，他怎么能够喜乐？他怎么样能够还是能够超越呢？我真的觉得很难很难很难。我想你跟我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没有办法突破。但是我们今天就从他这里学到一个功课。他说什么？他说第十八节，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上帝喜乐。弟兄姐妹，当问题来临的时候，我们只看到问题而忘记了上帝。哈巴谷说，我只要因着上帝才能够喜乐，因着那些问题我没办法喜乐的，我会被那些问题压垮的，只有因着上帝我才能够喜乐，因为他要拯救我。当我对上帝有信心的时候，我心中在现在无论什么样的状况，像哈巴谷那样的状况，像安宁病房的状况，像拔呼吸器的状况，或者你生命当中有许多你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的状况，你还是可以因上帝而欢心，因为他要来拯救你。弟兄姐妹，请不要忘记，哈巴谷没有看到上帝最后的拯救，他只知道，他也相信，但他没有看到。因为巴比伦的被灭绝，以色列人主后七十年的归回，还有耶稣之后的再来，哈巴谷都没有看到。你和我看到了，哈巴谷没有看到。但他即使在没有看到的时候，他的信心就可以看到将来的事情，而现在他可以有在主里面的喜乐，他知道神一定拯救他。所以生死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没有办法跨越的低谷跟难处。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我们都会几乎都会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所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确据。信让你的眼睛从现在看到将来，信让你从现在短暂的苦楚看到永恒无比的荣耀，信让你能够超越你现在一切的苦一切的困境，而能够在心中还是有喜乐和平安。信照希伯来书这里说，就是对盼望之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确据。你还没有遇到还没有碰到的事情，像哈巴谷一样，他根本没有经历过巴比伦的毁灭，也没有经历过以色列人在被掳后七十年的归回，他也没有看到耶稣基督，但是他信上帝，所以他知道他已经被拯救了，他已经有了永恒的生命，他已经靠着主能够得胜。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 在现在这个时刻，你有没有在信心在上帝面前说，神啊，我相信你，你的旨意是最好的。虽然我不明白，虽然我还是软弱，但我愿意在主里坚强。请注意一件事很重要，就是什么？哈巴谷的环境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他里面。外面没有改变，里面可以改变。外面仍然可以，事情还是解决不了，但是你里面仍然可以有喜乐和平安，因为你靠的不是外面这一切，你的价值感也不是建立在任何这些事情上，你的安全感也不是建立在这些事情上，你的价值感和安全感是完完全建立在上帝的身上。所以今天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外面的环境可能不改变，但你里面可以越来越更新，像哈巴谷一样，从对神的质疑到不明白，到后来他的恐惧战惊，他明白了神要毁灭这个以色列人，还有将来这巴比伦要被毁灭，恐惧战惊到最后他的接受和他的祷告和他的信心来跨越，而平静的去等候，最后平静等候之后是一个喜乐，是喜乐和平安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有没有可能外面的环境不改变，但里面的你改变？有可能，取决于是你愿不愿意在上帝面前有这种跨越的信心。最后我以这段经文来做结束。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先前的天和先前的地已经过去，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娘打扮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和他们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弟兄姐妹，你今天愿不愿意说，主啊，请你赐给我信心，赐给我智慧。你愿不愿意在上帝面前以一颗恳切的心、真诚的心来和神分享，诉说你的感受，照着神的公义和怜悯来祈求。你的环境可能没有改变，但你愿不愿意相信神在历史当中的信实，他将来一定也能够成就他的救恩，就像耶稣已经来临，将来耶稣还要来审判这些世上所有一切的不公义。有一天我们都要在天上，是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悲哀、没有哭嚎、没有痛苦，而更重要的是有神永远同在的地方。神是一切美善事物的源头，有神永远同在的地方，就是永远享受上帝、享受公义、享受公平、享受真理、享受喜乐、享受平安的地方。有神在就有天堂。弟兄姐妹，那哈巴谷书要做一个结尾，我们总共讲了四讲。在第一讲我们看到哈巴谷在上帝面前有信心的挣扎，但他还是真实跟上帝分享神他内心的感受，并且他相信只有神能够拯救。而在这过程当中，神的回应，他等候神的回应，他还是积极的在等候。记得在石板上，神要他把这个石板要有人能够去传扬吗？所以他是在等候的时候，他要看重神的话语，并且要积极传扬神的话语和福音。他在当时要相信神的计划和时间，神仍然在掌权。第三讲我们看到，我们要停止怪来怪去的怪圈，而在上帝面前有一个真实的悔改。我们自己要先悔改，我们也要为这个国家和世界认罪悔改，来祷告，来回到神的心意当中。最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他有一个信心的跳跃，他哈巴谷跨越了他人生的低谷，跨越了他从绝望到盼望，他靠着信心来进入神的应许。他靠着信心，虽然环境没有改变，但是他的对神的认识，他心中的平安越来越增加，以至于他可以从一个质疑神的人，到一个恐惧害怕的人，到最后他安静等候的人，而最后他成为一个喜乐平安的人。弟兄姐妹， 盼望哈巴谷书，今天我们看完了这三章很短的经文，能够成为你我在现在的帮助，也能够成为我们信心跨越的媒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恩，是这个世上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就像我们不明白现在疫情为什么要那么严重，那么多人要流离失所，那么多人 要痛苦流泪，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蝗灾那么厉害，瘟疫就要来临，而瘟疫来临之后可能还要有大大的这种饥荒，或者是有许多人会失去生命，我们不明白，我们也不明白我们在生命当中一些的困难，我们不明白婚姻关系为什么这么困难，孩子为什么不听话，爸妈为什么有时候真的不理解我们，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你要放我们在一些很严重的病当中，甚至我们要面临死亡直接的威胁。主啊，很多很多的不明白，但主啊，借着哈巴谷书，求你让我们有信心，能够借着我们借着对神你的认识，能慢慢慢慢的从这些这些失望和空虚和沮丧跟惧怕当中走出来，能够靠着神，因着上帝，也单单因着上帝，能够有享受在主里的这种喜乐，因为主你必拯救，义人必因信得生。求你加添信心给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让基督徒能够活出属天的样式，让天堂现在就降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